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大的事情，像保罗这样子完全无私的摆上，但是却被人冤枉，反而被人不理解。几年以前有一次和几位牧师还有这个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在一个地方外州。然后呢，在这个饭桌上面大家就聊起来，聊起来其中有一位弟兄说，他虽然信主，但是很多年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不去教会呢？他说当时他在哪里哪里，然后呢那里呢有一位牧师呢不好。然后就说那个牧师怎么不好呢？说这个牧师呢贪财。那我们就说这个牧师怎么贪财了，就想了解一下。说这个牧师好家伙，有自己的私人公寓、私人汽车、私人飞机。这句话一讲出来由于前面每个都加了私人，这话又有飞机，我们一听哇，这个好像是，特别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语气、我们的表达一讲出来的时候，然而就感觉哦，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啊。其实你仔细想想，私人公寓你就把私人两个字放在一边，你自己有公寓正常不正常啊？在美国有公寓正常无比，大家都是买 house 是不是？那汽车，私人汽车哪一辆车不是私人的？实际上在美国没有车你连腿都没有嘛。然后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他还有这个牧师还有私人飞机，因为在全美国会开飞机的牧师就不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一问就问出来了，这位牧师他说的不是别人，你们能猜到说的是谁吗？他说的是高荣德高牧师。我们一听就很感慨，还好我们桌上有好几位的牧者，我们都一同的跟这个弟兄做见证。我说别的牧师如果你说我们不知道，在中部在密苏里的这个高荣德牧师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是极其的节俭，为了传福音整个的全人全家最后连生命都摆上了，他们整个的事工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节俭，节俭到一个地步都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我到咱们基督工人中心去过几次，有不同的营会的这个服饰那每人发一个这个 foam cup， 就最普通的这种喝水的这种泡沫 foam 的这个宝丽龙的这个杯子，要求每个人都在杯上写一个名字，然后呢专门有一个书架，就你每次喝完水啊离开这个饭厅，把杯子要摆在那里，下次还拿你的这个杯子。我们都觉得这个杯喝一水就丢了，喝一水就丢掉了，他们不是，就节俭到这样一个地步。高荣德牧师确实有一架飞机，他那个飞机别人都不敢坐二手的飞机，然后自己修一修这个有时候有人就问他说，哎呀你牧师还开个飞机呀？他首先跟人家说，他说我的飞机比你的汽车还便宜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中部中西部啊，很多地方如果你开汽车要绕很远很远这个道路交通很不发达，所以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就开着这么一架很破旧的飞机到各处去传福音。有一次我认识另外一位牧师，他就跟我讲就是说那个有一次去这个基督工人中心，也是高牧师请他去讲道，然后呢被高牧师请去讲道呢，就是要把你榨干的那个感觉，一场一场的不停的这里讲那里讲，带着你各处去讲那么这个高牧师就说，那今天我带你去这个地方呢去那个传福音今天呢是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呢，我们只能开着车去，然后呢就要开很远的路。如果天气好呢，就比较容易，我们就坐飞机直接就过去了。然后那牧师后来他跟我说，他心里想，还好天气不好。当然也是半开玩笑的，不敢坐他那个飞机啊。他实际上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更有效的传福音的缘故，是不顾自己的性命。但今天有时候我们这话一讲出来，哎呦，当时我们一听到，开始真的听得有点懵了，哇，因为牧师有自己的私人公寓、私人汽车、私人飞机，真是人言可畏，人言可畏。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想一想，有时候也挺也挺好笑的，也挺哭笑不得的。多年以前，我们原来在纽约上州的教会，十几年以前，我们当时买教堂啊。最近我们教会这个建堂啊，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啊奉献任献啊。我也分享过这件事情，在凯瑞堂，至少在凯瑞堂分享过这件事情。多年以前呢，教会买教堂，那么我和师母在主面前祷告，真的就神让我们奉献很大一笔钱，但是神的感动是5万美元。长话短说，甚至后到最后我们奉献还不止这么多。那件事情真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原来自己还觉得自己啊挺骄傲的，哎呀神啊，你看我能为你奉献这么多钱。神后来就在几千块钱上面还跟神斤斤计较，怎么跟神斤斤计较呢？因为我们的建堂基金在那之前，买教堂之前已经都开了很多年了，我们就一直在十一奉献之外，额外的给这个建堂基金有奉献，有奉献了，已经奉献4000美元，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考验就来了。等到真正要奉献5万美元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小算盘，我只要奉献4万6也够了，对不对？因为那边已经奉献了4000美元。哎呀，但是这是件事情让我看到自己里面的这个软弱。当然也感谢神，那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没有钱，银行里也没有什么存款。那么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小房子，哎，把它这个抵押贷款。那是我们刚出来服侍不久，老大出生的时候，我们买的一个房子，但是因为还贷款还了一些年了嘛，所以就这个有一些叫 equity， 英文叫 equity， 在那个地方就抵押贷款这样来奉献，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感动。后来呢，听说有人就这样讲了，觉得这不太合常理，是吧？这牧师怎么奉献这么多？我们的收入要比他高得多，都没奉献这么多。然后呢，就有一句话就传出来了，有人说这个牧师啊，是不是大概这个奉献这么多，然后买一个教堂，是要把这个教堂留给他自己的儿子。哎呀，我当时刚听到的时候，内心当中真的是很难过，老实讲真的是感觉挺受伤的。不过也是感谢神，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也都让他过去。一种是不合常理的爱，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合乎真理的爱，这个也容易被人冤枉。什么叫合乎真理的爱呢？就是在爱中的管教与督促啊，在爱中的管教与督促。爱不是溺爱，爱不是纵容，爱是要在爱心当中来讲真理。更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爱的真谛当中特别有一句，什么是爱啊？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哎，所以合乎真理的爱，这时候人不舒服了，不高兴了，刺痛到他了，这种的爱也容易被冤枉。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保罗，他说他付出真爱是为要得到真爱。他说爱你们越多，得到你们的爱就越少吗？那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有一点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爱到底是否要求回报啊？首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 这个爱有不同的词啊，在希腊文当中啊有更多的词，至少有三个，阿嘎佩、菲雷爱。希腊文里还有一个叫 Eros 这个词，圣经从来没有用过，它指的是一种情欲的爱。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的这个 Agape 和 Philae 我们知道是弟兄友爱，是情感方面的爱。 Agape 有时候翻译成爱加倍，有时候翻译成圣爱，也有时候翻译成叫真爱，今天已经几乎变成英文里面的一个单词了。很多的这个西人的弟兄姊妹一说到 agape 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超越的爱，是一种神圣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当圣经里面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每一次当这个爱成为一个命令啊，动词的命令的这个句式出来的时候，无一例外的用的都是 agapao 动词的形式。所以给我们看到像这个爱呢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 agape 的这个爱，我们说这是神圣的爱，那这也是无私的爱。人间有没有无私的爱呢？也有无私的爱，我们不能说没有，对吧？刚才我们刚刚讲过，父母的爱很多时候是非常的无私的，但毕竟神的爱和人间的爱还是不同。人间的爱往往呢也是有条件的，也是要回报的，要回报的。那么我就听到两种不同的讲法，有人认为说神的这个圣爱阿嘎佩是不要求回报的啊，不要求回报的，所以我们有时常常说是一种无私的爱啊，这个舍己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但是我也听到有的牧者讲说什么呢，说实际上这个阿嘎佩神的爱也是要求回报的。这样讲的这个牧者我都非常的尊敬，非常非常的尊敬啊，我们在信仰上各方面也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你会听到他们这样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当然大家就是一个非常的啊善意的在主里面一个交流，一个沟通啊，也不会因为这个然后就好像就变成一个针锋相对，没有，完全没有。那如果你问我自己个人啊，你是怎么看？老实讲我觉得都有道理。讲到神的爱是无私的爱，对不对呢？这是对的啊，不求回报。这个也是你看圣经，比如说耶利米书31章第3节，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永远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更多前书13章，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爱的真谛，爱的真谛他说是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这个爱是不要回报，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圣爱很多时候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要求的，也是要看到一种的这个回报。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是我爱你多少你就要反过来也给我多少，这个就是一种自私的爱了啊，这个就和那个无私的爱是相抵触的。这种要求回报的爱不是这个我爱你更多你就必须得爱我更多，而是这个要求是什么，这个回报要看到什么，看到你在爱里面要有长进。现在一定要听好这个地方，这个要求是看到你的爱里要有长进，而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而不是在这个爱的温床上我们就来睡大觉，就单纯的享受，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两方面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看我们从哪一个方面去侧重来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讲到无条件的爱是这个人不可爱我也爱他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一个条件，有一个要求，要对这个爱做出一个回应啊，要对这个爱做出回应啊。所以更准确的讲，这个回报这个词不是 return，而是 response。 保罗看到跟了教会的信徒可怜，就可怜在什么呢？他们领受到这么多的爱但是没有 response， 不但没有 response 而且反而来冤枉保罗。 刚刚保罗。保罗第三方面说，他付出自己是为要得到信任。保罗说，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得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教宗吗？在哥罗教会当中啊，这些假师傅他们散布谣言，说保罗表面上不要教会的钱啊，但是呢为耶路撒冷教会收的这个奉献，实际上他是中饱私囊。我们在读到哥罗后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保罗在不断的提醒哥罗的教会啊，说你们为着耶路撒冷教会啊，就这笔的奉献你们早就已经答应了啊，但是呢一直没有预备好。所以呢他这个差提多还特别又差有兄弟同去，就是来让他们把这笔的捐项预备妥当，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实际上在这方面他早就已经做了非常清晰的什么呢，一个预备，免得有人说他的不是。大家注意，在教会里面这个钱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对不对啊？不单是教会，各个地方都是一样。所以说这个财务的纪律要非常的严格啊。常常我们说这个在点数奉献的时候至少有几个人，至少有两个人，对吧？然后两个人一起来签字啊，清清白白的。而且在很多教会也都是这样子，教会负责钱入的人和负责钱出的人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财务纪律。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做出进一步的辩解啊，有人说保罗是在占便宜啊，说保罗是要中饱私囊，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保罗说，我不单派了提多去，还派了谁啊？还有其他的兄弟同去，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服侍主有一句话叫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做，对不对啊？那你不做就完了，但是不能不做。那么很多时候是难免遇到这种冤枉，或者是有的人是无意的冤枉，有的是这种恶意的中伤，可是我们要尽量不给别人冤枉自己的机会啊，尽量不给别人冤枉自己的机会啊。我在服侍主这些年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有时候有人还说啊，说牧师，这个牧师在教会啊服侍，从教会啊这个领了多少多少多少钱。我一看到以后哭笑不得啊，我心想你倒是给我呀。这些的谣言和重伤，我们可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他不管。但是当这样的谣言和重伤伤害到教会的时候啊，伤害到一个牧者的 integrity 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神国的事工的一个伤害。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的传道人在至少两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的，一个是钱，还有一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色。一个是钱，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色。最近刚刚有一个新闻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有一位也是蛮有名的牧师，又是因为这个婚外情的问题跌倒啊，离开教会，离开自己的事工，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刚刚发生的。所以你看葛培里布道团，葛培里他们出来布道服事的时候，但有人对 Billy Graham 有这样的评价那样的评论，但是至少有一点，就葛培里在作风的问题上面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任何一点的污点。葛培里布道团他们在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们这几位同工就一起互相有个立约，什么呢？绝对不和啊自己的配偶亲人之外的异性单独在一起啊，单独在一起。他们严格到的地步啊，就是坐电梯的时候，如果就他自己一个人上来另外一个陌生的女性，他会从电梯上下来。你可以说这个有点太极端了啊，有点太过分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恶者无孔不入。我就听到有一件事情， 有个牧师在教会里就被人家传，说一个牧师哇，跟这个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子单独去逛商场，哎，这话说出来又是让人一听觉得，哎呀，这还得了，是不是？还好，传出来那个牧师一听到说啊，在哪天哪天，说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多年未见的妹妹。所以我自己个人，我在服侍主啊，这些年一开始都还不了解、不明白，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方面是越来越小心啊。包括就是人家让我去啊开车，说有时候哎呀，这个比如说我们最近接新生啊，前一段接新生，我在这个接新生接机的那个 sign up， 就是这个签字名单上面啊，感谢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参与这个迎新生接机的工作啊。一方面还好，正好有一个 minivan 啊，这个 minivan 呢。能做好几个人，最多一次我接四个同学，不是单单四个人啊，他们那个大箱子，每个人两个大箱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手提行李，他们问我说行吗？我说行，一个人坐我旁边，然后呢，我最后的一排第三排啊，三个人挤着坐在那里，把第二排的这个座位放到地板底下，所以呢，所有这些大箱都摆在他们面前，摆得满满的，居然一下把四个人。都拉到这个他们住的这个旅馆公寓去了。我 sign up 的时候就特意多接几个，一方面的车大嘛，能够多接人，再一方面也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不单独跟自己亲人之外的异性在一起。我不是去怀疑别人，大家注意啊，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软弱的，而且我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讲不清，很容易被冤枉啊。自己的名声是小，但是如果让神国的事工受到攻击和亏损，那就很不值得。前一段我去加拿大一个教会讲道，他们的退休会是在离这个教会开车大概有两个小时的地方，然后呢，牧师接我，牧师师母带着我就去这个营地。然后这个牧师呢还特别跟我说，因为我这个飞机票一结束以后就要改到机场，那机场呢要到下面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另外一个会。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呢，因为结束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传道人有时候就比较忙嘛，结束以后还要有一些的这个善后的工作啊，就要走得晚一点。然后牧师就跟我说走的时候呢，我是搭另外的同工的车回来，然后师母开车送你去机场。那从这个营地到机场开车差不多要两个小时。这牧师跟我讲这件事情呢，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点点的这个忐忑不安。虽然说是师母啊送我，但是呢，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我既然有这么一个原则，最好不要破这个例。可是又不好意思跟那个牧师说，想了想呢，还是说了啊。我就这个有一天营会当中抽空就跟牧师说，我说哎呀，这个牧师啊。不好意思，我呢是有这么一个多年以来啊，一直是没一个原则，就是不跟一位我亲人之外的这个异性这个单独在一起。然后这个牧师一听就明白了，他说我知道啊，就说这个师母开车送你去机场啊，我说是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还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人牧师立刻跟我说，哦，是这样子，还有另外的姐妹搭车一起去，一起送，一起先回去啊，不是你一个人。我把人家冤枉了。不过感谢神啊，我们做传道人的都知道这些的原则啊，我们付出自己为要得到信任，得到人的信任，更是也是在神面前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好，下面我们看这个第三点，叫做使徒的使命和意向。使徒保罗继续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觉得我们是在这里来分诉辩解，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里保罗讲到自己的辩解， 有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一个是对自己的使命，哥德教会因为他们自己罪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也用这样一个罪的眼光，有色眼镜来去看使徒保罗。像保罗他在这里明明的讲，他说我做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造就圣徒啊，我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我是在传神的道。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在基督里，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基督里，奉着主的名，也是为着来荣耀我的主。如果我们是做的正，行的正，这是为着荣耀基督。所以大家看这三个方面，保罗讲到他的使命啊，不是单单只是为自己的一个分辨辩解，他是为了荣耀基督，为着传神的道，为着造就圣徒，不让主的名受羞辱，让神的真理能够传开，让信徒能够真正的得到成长。其实这个和我们一切事的这个三重的目的，甚至跟教会的使命非常的相像，建造信徒，传福音，还有什么荣耀神。保罗有明讲，他说他做一切事情就为这三件事儿。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看，好不好？哎，一个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哥罗后书12章第19节，保罗说了一切的事都是为什么？大家来看，造就你们，这是一句话，对吧？造就信徒。好，哥罗前书9章22到24节啊，前面的我们就不读了。第23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什么的缘故？另外一重的使命，为着福音的缘故，一切的事都是为了来传福音。好，还是更多前书10章啊31到32节，这里又有一个非常绝对的啊，或吃或说，无论做什么，是不是又指的是所有的事？一切事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大家看到吧，保罗在这里非常绝对的啊，讲到我们使命的三个方面，一切的事，哎，凡所行的，无论什么，见到信徒，传福音，荣耀神。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遇到别人的攻击、误解、冤枉的时候，我们辩解或者不辩解，是不是也是为着这三方面的缘故？保罗他对圣徒的意向又是什么呢？使命和意向我们常常讲是有点不一样，使命在意向的前面。使命一般是什么？是动词还是名词？使命一般是动词，是吧？哎，是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传福音啊，荣耀神，建造信徒，是动词，这叫使命。意向呢，一般是动词还是名词？是名词。实际上是一个形容，是看到的一个愿景啊。保罗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见你们也不合我所想望的啊，又怕有这样的事情，这等等这些的罪。所以呢，保罗他盼望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的信徒他们的所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行为，他们在主内是一种主内相爱的关系，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种顺从悔改的态度，这是他们对这个圣徒的意向，也是保罗来在遇到这些人的冤枉和攻击的时候，他做出这样一个分辨，他的使命还有他的意向啊。那先弟兄姊妹，我也问大家，当你被人冤枉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应？或者可以这样来问，什么时候你觉得不需要回应，什么时候需要去回应，必须回应，不得不回应，为的是什么？你的使命和你的意向是如何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同心在您的面前来祷告呼求，祝我们人生在世，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常常会遇到冤屈。主，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满怀着来自神的爱，十字架的爱，在祷告当中纪念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主啊，也为着神的缘故，为着主的荣耀，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信徒的成长得造就，能够来把真理讲得清楚。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